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乐意，
有我有谦，还有木心。
谦木乐和你一起，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这个周末栏目与圣经的苦主同行已经到第十集了。想请问杨牧师，你有什么感受啊？主持了九集，现在是第十集的与圣经的苦主同行。
苦难这个话题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不完。而且越听越谈，心里都有一点沉重，
有点沉重哈。但是苦难是有出路的，每一次我们都看到，但是同时又真的不能隐瞒，不能欺骗自己说苦难不沉重，但是有出路，对吧？杨牧师很坦白，此时此刻啊，今天我们就谈到重担的问题。此时此刻对你来说最大的担子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对我最大的担子就是可能怎么样更好的活在当下。对，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将来的还没有来嘛，然后每天又都是新的。
我发现木心老师是总是给你一个哲理的答案的，对不对？
他是哲学家，
上了。
我的担子不晓得怎么说，我发觉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以前我不觉得这么厉害，现在呢，整个世界好像忽然间呢都是在作假。你有没有听说十诫里面呢最后几诫？杀奸偷假贪，最后第九诫那个作假见证，整个世界好像传媒啊什么都是在作假，不公不义，
所以你很气愤。
我很气愤，所以你说我的担子就是神啊，为什么越来越糟糕？
我发现牧师永远都是先天下之愤怒而愤怒，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仲硬嘛，是不是？那个
范仲淹，
范仲淹，那就是先天下之忧
而忧。你是先天下之怒而怒。
我是他的门徒，我应该是主耶稣的门徒。但是呢，中国这些有名的人呢，他们的负担也是一样。
所以真的是这个世界很不容易，幸好我们有主耶稣。那今天为您介绍的苦主呢，是耶稣时代的百姓。
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留意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我为什么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
来，我来和你们同行。
来吧，让我们穿越古今，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
今天我们会从马太福音只有三节经文哈，就是11章28到30节，看看耶稣时代百姓的一个重要的苦难。当然他们的苦难很多哈，但是今天我们集中谈一个苦难和耶稣提供的出路。首先我们看看和合本的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名句哈，也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也请木心老师念念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好吗？
对，现代中文译本呢是这样表达的：来吧，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负起我的轭，跟我学，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那么我们发觉呢，现代中文译本刚刚木心老师念呢，就好像比较贴近原文句子的排列的次序。那么28节原文的开头是到我这里来，那个是强调了耶稣对劳苦背负重担的人来得安息的呼吁。那么如果 再看29节，原文的开头是耶稣呼吁百姓要来负耶稣的轭，而负轭的具体表现就是要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么大部分的译本呢，都将我心里柔和谦卑放在本节的开头。那么念的人都觉得我主耶稣心里柔和谦卑是百姓应当选择负主轭的原因。但是原来在原文之中呢，我心里柔和谦卑是跟在学我的样式之后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念现在中文译本跟我学的意思了。所以除了是原因呢，也可能是表达学习的内容。然后呢，我们看30节呢，才表达负耶稣的轭的原因，因为我就是主耶稣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首先让我们看看经文表达耶稣时代的百姓在承受什么苦。经文里面有两个关键的短句话说词语呢，显示了他们的苦，一个是劳苦重担，
劳苦担重担，
劳苦担重担，一个是轭。我们先看28节的劳苦担重担。劳苦这两个字
本来的意思
是表示从事艰巨的工作，那么担重担表示被重物压着的苦况。劳苦在原文是现在时代的分词，是指一个人在持续劳苦的状态中。
哎呀，很惨
啊！对，所以呢，我们再看担重担，原文是一种被动时的时态，是表示这个重担是有人加在百姓的身上。那么，究竟这些劳苦重担在马太福音节里具体是指什么呢？我们看下文的轭这个字呢，就为我们提供
线索
了。那么什么是轭呢？农村的弟兄姐妹就比我更熟悉了，
应该他们都很懂。
本来这个轭是指一个木筐套住两条牲畜，就是马牛
马或者牛呢，
把它们绑在一起来拉车，或者说种地。也可以表示放在人身上平衡两肩膀负重的器具。马太福音11章29-30节所说的轭，当然不是指到这个器具了，肯定是一个引申的意义。那么所以29-30节，耶稣呼吁以色列人要起来改变，改负他的轭，
就是不要负从前的轭了。
那就是暗示他们正在负别的轭。那么究竟当时的百姓在负什么样的轭呢？
有关究竟当时的百姓在负怎样的轭呢，学者主要就提供以下两种的看法哈，我来说说，木心老师也来说说。第一个，负轭这个可以是指被迫哈，被逼要去屈从于外邦的欺压。为什么会想到轭就想到外邦呢？这个解释是有旧约的背景的。在旧约呢，轭是一个熟悉的比喻，形容以色列被逼屈从于外族的压迫之下。那以色列脱离埃及人的束缚哈，被形容为得以解除奴役的重轭。利未记26章是这样说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此外，神也透过先知应许，终有一天神要折断外邦人欺压之轭。在以色列民悔改之后，使他们得安息并归回故土。那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14章25节、耶利米书30章8节、以西结书34章27节，都记载先知说过类似的话。那第二个可以有的负轭的解释呢，就是指服在摩西律法和口传律法的指引，或者负面一点就是约束之下。这个解释呢，也是有两约之间的犹太传统的背景的。犹太传统就是两约之间哈，以轭来比喻律法。例如两约的文献便希拉致训，应该是公元前180多年至170多年的著作哈，便劝诫读者呢把景象放在律法的轭下。还有按照拉比的传统，顺服在律法的轭下呢，还代表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要向法利赛派的权威人士哈去学习律法，这样做才可以蒙福的。 那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犹太教的教派就是法利赛人呢，他们就认为哇，摩西律法他们数过哈，有613条，这很多哈。不过要注意的是，当时所讲的律法并不止那613条，以为够多，但其实还有什么呢？就是宗教领袖学者啊，他们对律法的解释和引申，因此呢，还有一大堆的传统称为口传律法，而且这些口传律法是可以不断增加的哈。同样，平民百姓还有遵守，比如律法规定要守安息日，那么宗教领袖他们就会想了啊，怎样才算是守安息日不工作了？结果他们就会详细的定下。安息日有39项事情是不可以做的，行多远路也有规定哈。哇，空中家人你一听也会觉得守这些律法确实劳苦担重担呢，对不对啊？
不论是身体上还是思想上，甚至包括灵性上都有压迫感。
嗯，
所以呢，以上呢就是学者对当时的百姓所负的恶的两个最常见的一个猜测。当然了，这两个解释呢是彼此没有矛盾或者抵触的。
嗯，
也就是说负恶可以同时指当时百姓面对外族的欺压和遵守繁琐律法的这样一个重担，但如果要选一个的话呢，似乎负恶就是指的这种遵守繁琐律法的规条更有理据。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下文的12章就马上谈到了法利赛人认为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起麦穗来吃，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枯守的病人呢，而攻击耶稣破坏律法。再远一点的下文，也就是马太福音的23章4节，在那里呢，耶稣就指责法利赛人让百姓背负遵守繁琐的律法礼仪的重担。经文是这样说的，他们也就是法利赛人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新约圣经在别处的经文指律法主义是恶，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的15章10节以及加拉太书的5章1节。那么下面呢，就我们来看一看加拉太书的5章1节，那里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
所以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些经文去安慰别人，那是可以的哈，但是要注意可能是一个引申的一个应用，其实它本来根据上下文，根据圣经的一个语境，应该当时指的劳苦担重担不是现在我们这种很忙碌啊，觉得很大压力的一种，是指当时他们被繁琐的律法的恶所捆绑啊，这个意思呢是比较强的，应该比较合理的。那耶稣为负律法的恶的人提供什么出路呢？在经文里面11章28到30节就提供了2个呼吁一个应许哈。首先耶稣对劳苦担重担的人发出2个呼吁，第一个是来吧到我这里来，第二是要负我的恶。那来到我这里来就请牧师来讲解一下好吗？
好，到耶稣哪里去呢，代表一种转向，代表愿意脱下现在律法的轭来到耶稣那里啊，先谈谈逼迫自己 逼迫别人来守着这么多规条，会为以色列人带来什么重担呢？
嗯，
那先来谈，
如果守不到的话，有些人是守不到的嘛。
有些信徒守不到规条，他会自卑沮丧，那么生活担子加宗教挫败，认为自己因受不到律法就不会得到上帝的赐福，是罪有应得，是罪人。
嗯，
那么福音书里面看到宗教领袖常常这样指控耶稣，曾经帮助那些的苦主，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的自我形象很低落，自暴自弃。
对，而且这些人其实有些时候不是因为道德的问题啊，例如他们有了麻风病啊、不洁啊、吃饭没有洗手啊，种种的原因啊，他就变成罪人了。
所以守不到规条，就很多人就自卑了。
嗯，
另外就伪装啦，伪装自己已经守到律法了。那么这样的人呢，就会生活不释放。要为一个谎言呢制造更多的谎言，因为他们是
伪装，
伪装。对一些守到规条的人就怎么样呢？就另外一方面哦，他们就变成自义了，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但也不会很自在的，因为会常常来催逼自己呢，哎，下回一定不要违反规条，也是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人呢想单靠遵守规条迎来什么功德呢，来取于神呢，人呢就变得不自由，
是
整天就在想，哎，自己在神面前的成绩表，那么就很痛苦，本来生活的担子已经很多了，现在就是担上加担。
嗯，
反思这几节经文，我们在想到我们自己要如何呢，有没有认为守着某些传统或者说是规条我们就会特别的蒙福呢？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想的哦。
嗯，
结果呢，这些传统就成为我们的恶，成为我们的重担吗？真的要想想。
嗯，
例如呢，祷告时候呢，有人会觉得，哎，跪下来祷告会比较好，表达自己对耶稣特别的尊敬。但如果我们天天要跪下祷告，日子久了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圣洁，认为呢能够跪下祷告就特别蒙神垂听，也要求别人一定要跟着这样做，就算我们的膝盖很疼啊，
很痛啊，也要这样。嗯，
对，还是要这样的跪着，否则呢就表示自己不敬虔爱主。哇，如果你是这样想呢，就大有问题了。
嗯，
有听过这样的真人真事，有一家教会每逢守圣餐的时候呢，都派每一位肢体一大卷手指，用来做什么？用来擦眼泪，认为呢领餐的时候呢，如果不哭呢就是不爱主。
嗯，
哇，哭就成了圣餐的一项附带的规条了。
嗯，
有一位姐妹呢怎样就是哭不出来，那么别人就觉得她肯定不够爱主，她也觉得自己不够爱主。哇，如果是这样呢，你觉得有没有问题呢？
嗯，
非常有问题了。
是啊，
所以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呢？是全心爱神，爱人如己。但如果教会详细定下一些操作办法，认为一定要严格的跟随遵守，这样才叫做爱神爱人呢，就容易使信徒落入陷阱，认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在神面前赚取一些功德。如果做到了就会自以为高人一等，如果做不到呢就陷入沮丧。
嗯，
啊，这个就是给肢体一个难负的一种枷锁了。
是啊，
耶稣就呼吁我们不要再受这种靠自己的恶来控制。
嗯，
要来到他哪里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要真正的认识他爱他。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与耶稣的关系啊，这个关系为重。
嗯，
接受耶稣的爱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耶稣要我们学习爱他，不只是加入一个组织然后呢我们就遵守一大堆的规条。
嗯，
这个是耶稣第一个呼吁。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呼吁是什么呢？
啊，谢谢牧师啊。第二个呼吁呢就是要负他的恶。耶稣叫我们到他跟前与他建立关系后，是不是放下规条的恶之后就可以什么也不做呢？很显然不是的。原来耶稣要我们有任务的就是负他的恶。负他的恶意思就是将他的恶套在你的颈上，也就是顺服他的教导， 听从他的话。耶稣对负他的恶的人有什么应许呢？我们来看29节，这里呢采取的是现代中文译本，经文是这样讲的：你们要负起我的恶，跟我学，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那么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安息在原文当中就是停止，或者从劳苦中释放、休息、放松、舒畅。出埃及记33章14节是这样讲的：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在当时的处境中，神说他摩西与子民同往迦南的话，摩西和子民得到他的保护，就可以心灵舒畅。
嗯，就是得到神的保护哈。
对，其实那个场景呢也和耶稣时代的百姓的场景呢非常的类似，只要和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听从耶稣，主便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可以得到内心的真正的平安。当然完全的安息要等到将来在天家才可以获得，但耶稣也应许我们在世上若负他的恶，也可以得到一个心灵释放的生活，就是约翰福音所讲的平安。耶稣的恶和律法的恶，或者说是宗教领袖以律法名义加给百姓的恶，两者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看34节，那里说我的恶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呢采取的是现代中文译本。那我们又可以继续的追问，为何耶稣的恶是容易负的，担子是轻省的呢？关键是耶稣是柔和谦卑。
嗯，那是29节哈、啊，谦卑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柔和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指声线哈、啊，女性的声线特别温柔啊，不是这种叫柔和。在马太福音5章8幅呢，这个字原文这个字就翻译做温柔，指一个人对别人很友善，不会喜欢突出自己的重要性，不会喜欢突出自己的身份，常常顾及别人的需要，不是自我中心。那其实柔和和谦卑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颇为相近的。那么我们又可以再问一个问题，为何耶稣柔和谦卑，我们负他的恶，那就是说跟从他的教导去行事，就会担着轻省呢？第一，耶稣柔和谦卑才会抚救卑微的人类哈，他柔和谦卑，他才会承担罪担，谦卑才愿意降生人世，钉死在十字架，替我们这些罪人赎罪，使我们的罪可以洗净。第二，正正因为他柔和谦卑，所以他能体恤我们人的软弱，因为谦卑，所以他就爱惜我们，顾及我们的需要，迁就软弱的我们啊，因为他不是自我中心嘛。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1到14节呢，就看到耶稣很看重人的需要的，所以才在安息日冒着得罪法利赛人或者冒着失去面子的危险，让门徒饿了就可以吃那些麦穗，而且呢也冒着得罪法利赛人自己医治枯手的病人哈，冒着得罪那个法利赛人的风险，他也要这样做。耶稣从来不是苛刻唯利是图的老板，不会把我们当工具，跟着这么体贴的老板，我们就可以放松，不需要担心什么时候他会把我们担不到的担子给我们，那是耶稣的谦卑的意义。另外也请牧师谈谈耶稣的柔和谦卑如何给了我们学校的榜样。
耶稣的柔和谦卑呢，给我们学校的榜样呢，我们念过现代中文译本29节是这样说：你们要负起我的恶，跟我学。到底要学习什么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已经说过了，学习谦卑是认识自己不足够，与神和好。那么耶稣常常说我们要回转像婴孩的样式，这个就是真的是谦卑。
对
啊，因为婴孩是自觉不足够的人，骄傲的人呢是明知不行也不要别人来救的。我们如果能够自觉自己不足够，才可以接受耶稣为我们赎罪，那么罪债的耶稣来分担来挪去，与神来恢复亲密的关系，人自然会轻松安息。那么另外呢，学习谦卑不但是说认识自己不足够与神和好，也是要以人为先，与人和睦。
嗯，
那么当我们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不但与神和好，也与人和睦，要明白这个道理呢，就要看看相反的一面，那么事情就很清楚了。那么谦卑相反是什么呢？就是骄傲了。刚才谈到守规条是骄傲的，而其实除了守规条呢，我们也可以用很多方法来表达自己高人一等的，
是啊，
表达自己比别人更值得受关注，这个是我们人常常犯的错误。什么是表示我们高人一等啊？就是争地位啦，展示我们很行啦，很有能力啦，发表我们的高见啦。
别人的建议都没有自己那么新鲜那么好啊。
那么另外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跟别人来攀比啦，计较啦，哇，最差劲就是我开始说了，这个世界越来越多作假、说谎言啦、
啊，来表让别人看见自己好像很强这样哈。
对啊，因为骄傲，就我们人就不能够在人面前展示自己是软弱，就会越来越带更多的谎言。这些骄傲的表现会带来关系的破裂、伤痛，就成为我们的重担。所以呢，我们心灵如果给这些一切的东西来冲塞着呢，怎么样可以放松来安息呢？但是相反，我们今天说，当我们能够学习耶稣的谦卑，就避免了很多人际的伤痛跟重担了。
是的，学习柔和谦卑过程真的不容易，但耶稣既然鼓励我们学他负他的轭，就一定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的。好，耶稣已经应许，圣灵已经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每时每刻都会帮助我们学习柔和谦卑的，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
负律法的轭带来苦难，安息从父耶稣的轭而来，你选哪一种呢？
真道分解，和你共勉。
刚才那些讨论也盼望能让听众朋友反思自己的信仰生活，有没有被某些规条影响你，阻碍你自己和神的关系。还有另外一道反思题，就是自义是自己，是你，不是别人。成长，灵命成长一个绊脚石嘛，等待你的回应，透过留言板、短信或者是电邮。那今天我们谈了那么多，我就想请杨牧师和牧星老师每人讲一句你今天的体会好吗？很简单，一两句。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跟从耶稣，我们的生命生活很苦，一定会很苦。但是如果我们跟随耶稣，按照他所做的啊，我们应当非常
轻
省，自由，
真的轻省，对吗？那牧星老师你觉得呢？
我赞同牧师的讲法，非常宝贵。
谢谢
牧师。
同上同上哈，那等着你的留言哈，就不要同上了。好，那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牧星，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